那当我们读以赛亚书读到这个后段的时候，我们开始发觉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状态。如果你知道一些以赛亚书的背景，有很多神学家说以赛亚书可以分为两大段，或者是有一些是三大段。如果你用两大段来说，就是第一章到第39章是一个大段，然后第40章到第66章是另外一个大段。以赛亚书第一章到39章里面是可以说是一个对以色列人的审判的这个一个预言，是上帝告诉他们，因为他们的罪的缘故，他们会被上帝所审判，会最后会南国的以色列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到40章开始，是因为后半段是讲到上帝这个他的祝福或者他的这个拯救的应许，所以前面是讲审判，后面是讲拯救。上帝会让以色列人尽管他们要被审判，他们会有一个复活，或者是有一个被掳的回归。所以到你开始第40章的时候，你发觉有一个重复了好几次的一个语句，就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第一次在以赛亚书第40章，然后41章有不要害怕，然后等一下我们再会看43章，明天读的圣经也会有不要害怕。那不要害怕什么东西呢？那这是我们应该要思想的一个重点。所以我的这个读经的加油站的题目叫做不怕不要怕什么啊？那是有一个问号，不要怕什么。那我们先读一读这个第41章第十节，这样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帮助你，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们可以问，那到底这一节圣经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用这一节圣经？那如果你习惯了一种京剧方式来读圣经的话，你读到这一节圣经，你就说：林牧师，这里不是说不要害怕，不要惊慌，上帝一定帮助我们。那我们害怕什么东西？我们只要把它变成一个祷告就好了。如果我害怕的是因为今天我有身体上的软弱，那我就上帝说不用害怕，因为他一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担心的是社会的动荡，那我们也可以说不用害怕，因为上帝一定会帮助扶持我们的社会等等。那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之前有听我的讲到，你就知道你这样的解经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起码你要看看上下文到底是怎么样，甚至你的上下文不单只是前面两节后面两节，而且是整本书的上下文，甚至整个旧约的这个上下文，甚至整本圣经的上下文。那如果你去看看这一节之前的两节圣经，你就开始知道这个不要害怕不是你喜欢不要害怕什么东西都可以去应用的。对，我的题目再次强调是不要怕什么，到底是什么 ？OK， 如果你回去看前面两节是这样写的：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领来的，从地角造来的。我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这里讲到的，这个你不用害怕啊，我必须要我会从这个地级把你地角把你领回来，我的仆人是讲到一群人，这里讲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开始觉得这句话其实你不要害怕是跟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少数的一些忠心去寻求耶和华的人说，他说你是我拣选的仆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真的后裔不是身体上的后裔，属灵上的后裔，你不用害怕，因为我不会弃绝你。这里讲什么？讲这个被掳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把你回归 会组织成上帝的子民。所以再不是在讲一个普通的不用害怕，讲的是他的审判会过去，他的拯救将要来临。来临到谁的身上？来临到上帝拣选的子民。这个子民是一个群体。那这里开始我们看到一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开始有四个我们说仆人的歌那这是其中一个，是第一首仆人的歌。那如果你知道最后这个仆人既是一群人，但是一群人当中这个仆人，你唱到第三个仆人之歌的时候，你发觉是一个人，那个一个人是受苦的仆人，那个是耶稣基督的影子。如果我们从一个大图画的角度来去明白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讲什么的呢？以赛亚书我可以说是双城记，两个耶路撒冷的故事第一个耶路撒冷是一个旧的耶路撒冷，是一个拜偶像的耶路撒冷，然后将来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它是一个真正敬拜独一真神的耶路撒冷，那个才是一个真的耶路撒冷。所以你整本书你去看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会发觉它有两个很中心的思想，一个是上帝对旧耶路撒冷的审判，然后上帝也呼召这些旧耶路撒冷里面拜偶像的子民让他们叛逆的子民，叫他们回转，以致他们跟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有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他们会回转，他们会专心跟随耶和华的时候，这个旧耶路撒冷尽管是罪孽的一个化身，他最后会有一个盼望，有个新的耶路撒冷，回转的人会跟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有份。但是从旧的耶路撒冷到新的耶路撒冷的当中上帝会用他炼净的火去烧，一个是审判的火，另外是一个炼净的火，然后怎么样从一个旧的耶路撒冷进入新的耶路撒冷呢？如果你继续读那个仆人的歌，你会看到仆人歌有一个高潮，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讲到一个受苦的仆人，他会为上帝回转的子民承受了他审判的火，这个炼净的火，以致那个火成为一个炼净的火，那个受苦的仆人其实是预言到主耶稣基督。那我带你去看另外一个不要害怕，是以赛亚书第43这里的不要害怕这样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于我的。我再一次强调，那个背景是被掳或回归。其实被掳跟回归都是以赛亚未来的事情，以赛亚根本没有看到这个他的有生之年，他没有看到这个南国的被掳也更加看不到他的这个回归，但是他在预言一个将来的事。他说：“以色列人雅各，忠心上帝的人，你们不用害怕，因为我必定会救赎你，你是属于我的。”那你看接下来那一节，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渡过了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在火中行走，也不被烧伤，火焰必不烧着你的身体。”这里讲到的水跟火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这个水跟火就代表了他们的被掳灭国被掳巴比伦等等。但是如果你熟悉圣经的时候，你知道水跟火在旧约圣经里面都带着上帝的审判。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整个被掳巴比伦是上帝的审判。水我们想到红海红海是一个审判，然后还有这个挪亚的这个洪水也是另外一个水的审判。火有索多玛我摩拉的那个火灾这个是上帝的审判。甚至伊甸园的东边有火箭有带着火，以致人不能回去，因为他回去的时候他会要经过这个火。于是水跟火代表了上帝的审判。那神告诉我们，尽管这些是他的审判，但是回转的人会有拯救，会有救赎，你不用害怕。那个救赎在哪里？那个救赎就是在受苦的仆人 上面，耶稣为我们的罪孽承受了上帝的火与水，以致我们可以平安进入新的耶路撒冷。当你从旧约到新约的时候，你开始发觉啊，新约的开始又有一个新的一轮的不要害怕或者不要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看啊，因为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就是好消息，福音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不要惧怕，因为我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救主的来临。我们期待的救主是让我们不用惧怕，不用惧怕不是其他东西，而是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会成就。我们怎么样应用这个不要惧怕？我正如我刚才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应用就是说，我今天怕什么东西，上帝可以不会，他叫我不要惧怕，因为他会帮忙我。你这样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应用提示是不合乎圣经的。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因为君王已经来临，救主已经来临的时候，耶稣自己给我们两个不要惧怕的应用。第一个不要惧怕的应用在路加福音第12章第32到34节，你们这小群小群的基督徒很少人的一个群体，也是很没有社会地位的一个群体，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耶稣来了，耶稣属于我们，他就是天国的国王，有耶稣我们就有神的国。他说，既然你已经有耶稣，有上帝的国已经赐给我们，你不要惧怕。那于是要怎么样呢？你们要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不要惧怕这一圣人，不要把财积在地上，不要追求地上的荣华富贵，不要追求地上的金钱，而是要把金钱储在天国上面。这个叫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如果你回去看第33节，我没有打出来的那一段是叫他们可以变卖他们地上的财宝。其实不是说真的要你去变卖，而是要我们所有的人生的投资是朝向朝向这个上帝的国。你们不用惧怕这个人生的这几短暂的几十年，而是要把自己完全的投资在天国里面。第二个不用惧怕的不要惧怕的这个应用是说，你的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第12章第4节，那最多只能杀人身体而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提醒你们，该怕的是谁？该怕是那杀了以后有权柄把人扔在地狱里的。是的，我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耶稣说前面的刚才说，我们说他叫我们不要害怕这一人生，不用把钱财投资在地上，而是天上。现在更进一步，他说不用害怕这个人生，我们有人因信耶稣的缘故被杀，因为我们死了之后还会复活。我们要惧怕的最后审判的那个主，他可以把我们放在阴在地狱里面。上帝说，上帝的国已经来临，耶稣已经来临，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他，我们要忠心至死，不要追求地上的荣华富贵，要追求天上他的天国。不要害怕地上失去生命，要惧怕最后的审判，这个叫做不要惧怕。耶稣在呼求我们走天国的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向这个世界死，要向上帝而活。这是你心里面所明白的吗？这是我们所听的福音吗？不要惧怕，要勇敢的奔跑天路。愿上帝祝福你，祝福我，我们一起努力奔跑这个天路。